喂 ，testing testing， 我系阿珍啊，
我系阿崔，有冇朱古力食啊？
我依家开录啦，
嚟啊！
中西，
好痛啊！
扮可怜，开录啦。欢迎翻到嚟杀人摸摸茶，我系阿珍，
我系阿崔。
今集嚟到我哋总集数嘅第75集。
是
我们第六季澳洲系列的第八集。
蛤，不是第六集咩？
我上次好像已经第六了。
蛤，是咩？我刚才讲第五了。
啊，数一数。澳洲嘛，一二三四五六咯。跟着你咪猜
了。
八咯。
刚才讲了第五集添。
是但啦。
又被人说我数学小神童。
今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件呢，就是叫 Murchison Murders。 Murchison 呢其实是澳洲西部的一个地区来的，那我勉强译翻做中文就是麦奇森谋杀案啦。好啦，那开始之前呢，就想问崔姐你一个问题。
是，
如果要你 plan 一个完美的谋杀案，你会怎么做？
哇，会被人拉的，你要我讲这些嘢。
咁你听过最近似系完美嘅谋杀案系边一单呢？
红书酸，
哇！你真系好叻啊！我讲过嘅案件你都记得，
嗰度写住。
咁咧，其实喺唔同嘅作品啦，包括系文学作品啦，又或者影视作品咧，都有唔少人想做到一单完美嘅谋杀案啦。咁我諗喺我哋讲嘅案件入面最近似嘅就係第47集嘅新加坡道啊倒模斯案啦。咁就係讲知道想讲咩就大家去听返啦。
难度。
咁如果喺文学作品上呢，我就諗到以前睇嗰啲小说呢，譬如有东野圭吾嗰本圣女的救济啦，又或者东方快车谋杀案，都係想做到一啲完美谋杀案咁样啦。而相信有很多喜欢 true crime 的人，又或者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应该对完美的谋杀案很有兴趣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宗案的其中一位主角呢，就正正是一位澳洲的悬疑作家。
蛤？
那他的名字就是 Arthur Upfield， 他在1890年出生在英国的，后来呢就搬去澳洲居住。他最出名的作品呢，就是一系列的侦探小说。那一系列的侦探小说的主角呢，是一个混血侦探叫 Bonnie。 那个系列呢总共是有29本小说那么多的。那根据他自己说呢，他小说里面的主角混血侦探 Bonnie 就是 based on 他在一次旅行途中认识到的一个人而创作的。
嗯，
那这位澳洲作家 Arthur 呢，跟其他作家不同，他没有全职写小说的。当时的他呢，是一边写小说一边呢会找其他工来补贴下自己的生活啦。在1929年，因为当时澳洲呢是很多野兔的，一些在野外生活的兔仔。当时澳洲的人呢是想建造一个围栏来隔绝了兔仔和其他动物，即是不想兔仔和其他动物呢进入到他们住的范围。
怕他们吃了一些农作物。
是啦，又或者会即入咗佢哋间屋啊，然后食晒佢哋啲嘢啊，或者周围抄垃圾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呢个作家 Arthur 呢，就喺佢写佢自己嘅第四部小说 The Sands of Windy， 译名就系温迪之沙嘅时候呢，佢同时间都有喺澳洲嘅西部度打工。佢份工呢就正正系帮手起呢个防兔嘅围栏啦。当时 Arthur 呢就是一个叫做 Camel Station 骆驼站附近的地方在起这个防兔围栏。他的职位呢是叫 Fence Boundary Rider， 即是边界骑手。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要定期在围栏旁边巡逻，要看住那个围栏的状态，他是不是完好无缺的。咁一听就知呢份工係一份唔係太忙嘅工啦。咁所以呢，佢喺打呢份工嘅同时呢，亦都有好多自由时间呢可以俾自己写作啦继续。咁喺佢打呢份工嘅期间呢，仲同咗嗰度嘅一个监工 George Ritchie 做了朋友，他们两个呢间不中就会喝下酒聊下偈。 Arthur 翻工翻到满呢，就会拿起纸和笔开始写他的书。之后某一天他们遇到 Snowy Rouse。 Snowy Rouse 其实就是围栏监督员的一个仔来的，他们三个呢也都成为了好朋友。目前出现过的角色就有作家 Arthur、 他的监工同事 George 和围栏监督员的仔 Snowy。
OK，
他们三个就做了朋友啦。根据 Arthur 所说呢， Snowy 是1928年的年尾来到这个 Camel Station 上班的，当时他是27岁。他形容 Snowy 是一个身材比例很匀匀很均匀的人啦，他有着浅色的头发和一对蓝色的眼睛，他是一个比普通人再英俊少少的一个男人。
OK，
即是 above average 的样子。
好，珍姐都有，
多谢多谢。而 Snowy 亦都是一个做到嘢的人啦，他的性格亦都很开朗的，咁相信
系
多谢都真都真。咁相信 Snowy 咧喺佢嘅同事当中都几受欢迎啦。咁去到某一日，作家 Arthur 就喺写小说嘅时候遇到一个樽颈位，就系因为佢想写一单佢所谓嘅 perfect murder， 一单完美嘅谋杀案。
嗯，
佢想喺本书度写呢单谋杀案之后，令佢书入面嘅主角侦探 Bonnie 无论如何点揾都揾唔到受害者嘅遗体，然后就可以写到个故事好曲折离奇咁样。
嗯，
咁佢就系咁谂，系咁谂，系咁谂，谂咗好几日都谂唔到，究竟点样处理一条尸体先至可以令到个受害人灰飞烟灭呢？于是最后 Arthur 就同自己嘅好朋友监工阿 George 讲，自己喺写作上面遇到一个咁嘅问题。
嗯，
点知阿 George 听到 Arthur 呢个问题之后咧，佢就即刻教佢点样先可以做到一单完美嘅谋杀案。佢、就话啦。第一步，你首先要将一个受害人引诱到去一个草丛堆入面，然后开枪杀人。
嗯、
第二步就要再射杀多几只好似袋鼠咁样嘅大型动物。第三步，你要将嗰个受害者同埋嗰啲大型嘅动物尸体一齐一把火烧咗佢。烧到最后咧，应该系剩低一啲烧唔烂嘅金属啦，一啲大型嘅骨头啦，同埋一啲骨灰嘅。去到第四步呢，你就要将那些烧不溶的金属挑出来，然后用酸溶解它，最后再将剩下烧不烂的骨头拎出来磨成粉，和骨灰一起撒在空中。 George 就说，只要你完成这四步呢，就包保你可以做到一单完美的谋杀案，应该没有人会找得回受害者的遗体，就算找得回都很难 trace 得回。
这么熟悉的他，但是为什么要跟动物一起的？
因为如果你跟动物的遗体一起烧的话，那你拿回来的骨灰就会夹杂着动物的骨灰，即是不仅只是那个人。
哦，那就更加难。
是啦，更加难去 trace 回。
嗯嗯。
但是这四个步骤是缺一不可的，只要你少这一个步骤呢，都没办法达到 perfect murder。那作家 Arthur 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个主意十分好啊。他就决定要将 George 提出的毁尸灭迹方法加入他的小说入面。于是他很快就写好他的第四部小说 The Sense of Windy， 温迪之沙了。之后 Arthur 就将他这份草稿寄了给出版社，还很顺利地出到版。
嗯，
那就在 Arthur 寄了手稿之后的几个月，在1930年澳洲警方就收到报案。报案的人就说，有一个叫 Louis Curran 的人失了踪。 Louis 是一个新西兰人，他本身不是 Murchison 的本地人，他在一年之前，即是1929年， Louis 和他的另一位朋友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 Murchison 打工。 Louis 最后也在 Murchison 的一个车站叫 Widgey Station 找到一份工。 Louis 因为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出去打工，他平时和家人呢主要都是靠寄信去联络的。但奇怪的是， Louis 的家人呢已经很久没有收到 Louis 的信了，他们越想就越担心，于是就报了警。澳洲的警方呢就顺着他的线索一路查下去啦，没想到查下查下，竟然是找到同区还有两个人都失了踪，而 而且还失踪了一段时间。他们分别就是 James Ryan 和 George Lloyd， 他们两个呢都是 Murchison 的劳工来的。
所以现在是有三个人失踪了。
是啦，首先警方发现失踪的是 Lewis， 因为 Lewis 的家人报案先嘛。
嗯。
那警方一直调查 Lewis 的失踪的时候呢，就找到多两个失踪的人，一个叫 James， 一个叫 George。这个是 George 二号。George 一号是提供那四个步骤的那个人。
嗯。
而 George 二号呢就是现在失踪的那个人。
嗯。
那所以现在有三个人不见了，分别是 Lewis、James 和 George 二号。咁佢哋三個人咧都係 Murchison 嘅勞工嚟嘅，而且其中 James 同埋 George 二號咧都曾經喺 Camel Station 度翻過工
嘅
喎。
哇，咁鬼嘅，係咪佢哋都識得 George 一號噶？
係，應該係有見過嘅。
嗯
，James 同埋 George 二號咧，最後俾人見到嘅時間就係1929年嘅12月8日，當時佢哋喺 Camel Station 度出發，搭車去第二度嘅。
嗯。
之后 James 和 George 二号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了。
嗯。
由于当时澳洲的西部呢要起一个防套围栏嘛。
嗯嗯。
所以有很大量的人呢是在外地过来打工。然后有些人呢又可能打完工呢就回到自己家乡。所以个流动的人口是很大量的。再加上澳洲地大物博啦。当时年代久远，那个通讯设施又不完善。所以其实某个人出现然后又消失呢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来的，因为个流动很快嘛。
嗯。
如果不是因为 Lewis 的家人发觉不对路报了警呢，其实根本是没有人会察觉到另外那两个人都消失了。
嗯。
就是因为这样，失踪人口就由一个变成三个，所以警方就立刻将这一单失踪案升级。就在这个时候， Arthur 写的第四部小说也都顺利出版了。之后这一本刚刚出版的小说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他们发现书里面虚构的情节竟然跟这一宗三个人的失踪案有几个巧合之处。
嗯，
第一个巧合之处就是都是发生在 Camel Station。
嗯，
第二个巧合之处就是受害者的身份都是一些流动的打工人口。
嗯，
第三个巧合之处就是书里面的侦探呢去到最后都是找不到完整的遗体的。咁喺呢个位佢哋都系未揾到遗体㗎嘛。
嗯。
但係始终小说还小说，现实啊归现实。书入面嘅虚构情节呢应该系对案件嘅调查冇乜帮助。咁所以当时嘅警察呢都系抱住一个侥幸嘅心态去揾呢本书嘅作者 Arthur。佢哋更加系按照书入面所描写嘅谋杀同埋埋尸手法去进行调查嘅。
即系佢哋都无计可施啦，只可以跟返本书。
係啦係啦係啦。咁经过一段时间嘅调查之后，警察居然真係揾到受害者嘅遗体。而受害者嘅死法同小说入面嘅死法係一模一样嘅。
哇，好怪，而家呢个 Arthur 同埋嗰个咩 George 一号嫌疑应该一百。
咁警察就喺距离防套围栏183英里以外嘅一间屋仔入面揾到一个燃烧过嘅痕迹啦。咁嗰堆燃烧过嘅灰入面呢全部都系一啲烧窿咗嘅骨头碎。除此之外仲有一隻牙同埋一隻结婚戒指。而嗰隻结婚戒指呢系好特别嘅。嗰隻戒指上面系出现咗两种唔同嘅颜色。咁通常戒指系得一个色水嘅啫。咁、
嗯、
但佢有两隻颜色喎。其后警察将呢隻戒指俾第一个失踪嘅 Lewis 嘅老婆睇。个老婆就確认呢隻戒指嘅主人正正就系 Lewis。
嗯。
原来他老婆是曾经将这只戒指拎了去一间珠宝店重新切割。那那个珠宝助理呢就在用一些焊料去重新接驳那只戒指的时候不小心出了错。那就令到那只戒指呢有两只不同的颜色在上面。
嗯、
那是独一无二的、嗯、即是不会有第二只戒指是这样的了。
是、
嗯。那所以是绝对可以肯定到呢这只戒指是属于 Lewis 的。不过个重点就是警察发现案发时间呢应该是在小说出版之前，所以普通人呢是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模仿书入面的作案手法来犯案。亦即是说给些 drum roll 来听作家 Arthur 和提供这个 perfect murder 想法的 George 一号，他们两个之中呢很大机会其中一个就是凶手。而 作家 Arthur 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都开始回想翻，究竟佢有冇同其他人提起过 Perfect Murder 嘅想法咧？
嗯，
佢就谂到几个月之前，佢同阿 George 系喺 Camel Station 度输到过嘅。当时佢就话，因为阿 George 嘅呢一个 Perfect Murder 嘅谂法咧，实在太完美啦，搞到 Arthur 如果将呢一个杀人手法写喺书入面嘅话咧，佢惊破唔到案啊！因为直情是毫无破绽，
嗯，即是他不知道怎样帮他那个主角 Bonnie 兜返，是不是？
是啦，没错。所以 Arthur 呢就跟 George 说话，如果你找到你那个四部曲里面的一些盲点、一些缺陷的话呢，那我就给一英镑你。
嗯，
但是最后 George 都是做不到的，他想不到任何一个破绽。
嗯。
而事实上 Arthur 呢是不止跟 George 一个人讨论过案情的。因为 Arthur 为了想令到他写的故事更加完整，更加可以令人信服呢，他是曾经不止一次跟车站里面的人讨论过书里面的那个杀人想法，还邀请人来帮手破案。所以其实知道这个杀人方法的呢，是不止作者 Arthur 和 George 一号的。在1929年的10月5号， Arthur 再次跟 George 一号在上班的时候，在车站上讨论书里面的 Perfect Murder。当时他们的第三个朋友 Snowy 还有另一个同事都是在场的，而 Arthur 也很肯定 Snowy 在这一次的讨论之前呢，本身已经知道他们口中所说的 Perfect Murder 是怎样实行的了。而事后这一次讨论呢，也都在法庭上面用来做证据证明 Snowy 呢是知道怎样实行谋杀的。
即是说在 George 一号和 Arthur 去讨论这个 Perfect Murder 之前， Snowy 已经是知道的了。
在他们三个人都在场的这一次讨论之前呢， Arthur 肯定 Snowy 在其他途径可能是 George 跟他说已经知道是怎样进行的四部曲。
嗯，但是如果他又有拎过回去的 station 那里问人，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
是啊，可能路过的不知道同事3号4号都有听过。
是咯，那现在怎样缩窄范围呢？
那所以警察呢就决定要逐个逐个去调查了。
嗯。
之后有一位警长，他叫 Manning， 曼宁。
OK。
Manning 警长呢就被派去调查 Arthur 身边知情的人啦。他一见到 Snowy 就立刻知道他有古怪。原来呢 Snowy 的真名并不是 Snowy Rouse， 而是 John Thomas Smith。 原来 Snowy 在1928年一早就因为入屋爆格而坐监，后来他是成功逃狱而受到通缉的。于是这位曼宁警长就将 Snowy 送回监狱，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加多的时间去调查 Snowy 这个人。
即是他这个时候曼宁警长已经觉得他是那几个失踪案的凶手了。
是啦，觉得 Snowy 是有最大的嫌疑。
是。
而直到调查去到一半的时候呢，警察先发现原来第二和第三个失踪的人，即是 James 和 George 二号，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在 Snowy 身边的。
哪里？
不单止是这样，警察在调查 Snowy 的财物的时候，还发现了一只属于第一个失踪的人 Louis 的手表。
是。
警察又发现 Louis 出粮的那张支票呢，最后是被 Snowy cash out 兑现了的，他还拎了那笔钱去买酒。
嗯。
Louis 的朋友呢是曾经向 Snowy 发过一封 Telegram 电报的，就想问 Snowy 有关 Louis 的消息啦。
嗯，
而当时呢那封电报的回复费用呢是已经包埋的了，即是说如果 Snowy 想复的话呢，他不用给钱就复到了。
嗯，
但是当时 Snowy 是没有复过的，
即是 Louis 的 friend 都是认识 Snowy 的。
不知道认不认识，但总之找到他的联络方法啦。
哦，即是他都觉得他有古怪还是怎样，个个都不找，是找 Snowy。
我觉得最古怪的是 Snowy 是最后见过 Louis 的人，而 Louis 的 friend 问他给埋钱给你复埋我，他都不复咯，这下才最古怪。
即是 他肯定是有东西啦，
是啦，
因为他这么多东西都在他的身上找到，
一定是身有屎的啦。咁讲完喺 Snowy 身上揾到有关第一位失踪者 Louis 嘅证据之后呢，就讲第二个啦。原来咁啱得咁巧，第二个失踪嘅 James 架车咁啱就喺 Snowy 手上。Snowy 声称 James 嘅呢架车呢係佢用80英镑买返嚟嘅。
头先输到都係1英镑咗，80咪好贵。
咁你买嘅车喎。
咁係。
Snowy 同其他人讲完佢向阿 James 买咗呢架车之后咧，阿 James 就离奇消失咗啦。
嗯，
咁好明显，佢杀阿 James 嘅动机就系贪佢嘅车啦。
嗯，
去到呢度咧，真相大白啦。原来真正嘅凶手就喺作家 Arthur 嘅身边。
系
Snowy 坦白话自己已经厌倦咗修补围栏呢一种日复一日嘅工，佢好想有自己嘅公司，有自己嘅事业。而他想要自己的事业呢，首先他有一笔钱。Snowy 是愿意去杀人，然后拿到人家的钱去建筑自己的事业。而咁啱在这个时候，在上班的途中，他就听到同事 Arthur 讲起他这个完美的谋杀计划。那你可能会问，那既然他这个谋杀计划这么完美，为什么 Snowy 最后都会被人发现是凶手呢？你记不记得我们不是讲过那四部曲的？
他讲到戒指。
是啦，就是那四部曲的 last step， 最后那一步是要挑起一些火都烧不溶的金属，然后拿去用酸来溶解的嘛。
嗯。
而 Snowy 呢是没有做到最后一步的。那四个步骤明明是缺一不可，但他就没有做到最后一步。他忘记了挑起那只戒指，然后拿酸去溶了它。最后就因为这只戒指查到受害者的身份，令到警方可以快速地破案。最后亦都因为警察一路都找不到另外失踪的那两个人，即是 James 和 George 二号的遗体和骨灰，缺乏证据，所以最后 Snowy 只是因为谋杀 Lewis 而受到审判的。警方手上面不单止有 Snowy 作案的证据，他们还向法庭提交了这些证据，证明 Snowy 曾经为了隐瞒他的行踪等等而讲大话。而作家 Arthur 亦都在法庭上面成为了检方的重要证人之一，证明 Snowy 对书入面的谋杀手法是有很深的了解，他绝对知道要怎样进行一个 perfect murder。最后陪审团用了两个钟就已经做了判决了。在1931年的6月13号， Snowy 就因为谋杀罪成被判处绞刑。31年的澳洲是还有死刑。由于这宗案呢是很 dramatic， 当时的审判呢是轰动了整个澳洲。与此同时呢，这本书即刻大卖，成为了最畅销的书之一。而作者 Arthur 呢，也都成为了一个一线的悬疑作家。本书的名字是 The Sense of Windy。Windy 呢是 W-I-N-D-E-E。温迪自杀，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上网找是好像有这本书的。
download Kobo 看看。
讲完。我上网看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宗案太久之前的资料不是很多。
但挺好听的，即是
很离奇咯，是吗？
我觉得这个案件很有电影感啊。
好像可以拍成戏。
是啊是啊，你一路讲呢 feel 到很有啲。
有啲画面啊。
很有穿插的，穿插现实和小说的感觉。
我觉得很有趣咯，它完全满足了我看悬疑小说的那种欲望。
好想即刻看那本书啊。
但你已经知道了喎，那个杀人手法。
没问题的。我觉得 Snowy 很烂咯，做到最后一步都不愿意做，即虽然都要多得他这么烂才破到案，
但明明他这么需要钱，为什么不拿走戒指呢？
是啊，他是不是怕这些这么容易认到的戒指拿去当呢，就会更快被人捉到？
都有机会是，那他起码都要融了他啊，就是衰在这只戒指手上。
是啊，懒咯，你做这么多，你人都听到人家说缺一不可，你还做少一步，要留下一隻閃靈靈的戒指，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我真的完全想不到這個四部曲有什麼缺陷。
啊，其實你找風吹走了真的沒有缺陷的。
是啊，還有還要是重點是你變了灰嘛，你已經變成灰，你滲到海裡。
大家千萬不要學。
不是，我再說下去應該被人拉。
即我想說現在我們的科技是非常發達，是一定會找到你的。所以大家千祈唔好，
同埋
以身試法。
香港啊，你估真係澳洲咩？香港
咁
宵夜法，
我哋有聽眾喺其他地區噶嘛？
咁啊係，
大家唔好亂學啊。
OK， 今集就去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如果你中意我哋呢個 podcast 嘅話咧，就歡迎你去 YouTube 度睇我哋嘅片。我會努力咁樣更新我哋嘅 YouTube 嘅。仲可以去 IG 度，喂，食完未啊？好嘈啊！
好嬲我。
欢迎大家去 IG 度睇下同我哋案件有关嘅相， 然后 DM 我哋倾下偈。
嗯嗯，
啊系咁啦。啊，我想讲咧，我早几日发现我哋嘅 IG 已经悄悄地过咗3000个 followers 咗。唉、哎，崔姐个口挂住食嘢，而家冇唔得闲讲嘢。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